美国众议院挺台加入国际组织，惹怒北京。伊朗防长突赴中国求北京。尹石月三度拒绝传唤，法院驳回特检逮捕令。Facebook 胡乱删群组，数百万社群用户声讨。半导体大厂停发工资，上海多区政府面临断粮。贪掉越南 GDP 6%，华裔女首富执翻一条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
赖清德近日启动团结国家十港，惹怒北京。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3日晚间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回应，话赖清德违背历史，胡编乱造。在6月25日的大陆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又在回应有关问题的时候，话赖清德营造反中抗中社会氛围，为其打压在野力量，推动大罢免进行政治造势，即北京承认对蓝白营非常不利。这个亦是国台办罕见性直指台湾特定政党的回应。在25日上午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23日通过不歧视台湾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事，发言人朱凤莲批美国国会一些议员重炒涉台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并表示坚决反对。朱凤莲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说，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参加。此外，就之前邀请美日退役将领开展台海防卫兵推，北京对此回应说，执政党打着研讨、兵推等幌子，拉拢外部势力为媒，独挑人造势壮胆。有分析指，北京的这番表态，而外之意则是指台湾属于内政，算不上什么主权国家，对台湾大罢免和美国承认台湾的操作，中共又无济于事，只能够喐下嘴。6月13日爆发的以伊战争，美国介入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后，在台湾民间对于坚持抗中保台的群众来说，中东强权伊朗面对以军突击无力招架，证明独裁国家实际战力低下，看似强大的解放军应该亦是同一水准，不足为惧。而台湾党政国安高层则注意，以色列军民在长期战争状态下所展现的包括平日精实的民防训练、疏散掩蔽设施的完善，令处于战时的社会机制仍然能够如常运作，成为台湾未来建构战时韧性最好的参照。不过这次以军在代号崛起红丝的首波突击行动中，运用精准弹药、特工渗透等手段，几乎将伊朗军方高阶指挥官、政治决策核心人士以及重要核武科学家一举团灭。台湾军方人士坦言，伊朗军队在以色列攻击的时候反应迟钝，应该同指挥系统高层被集体斩首，导致部队群龙无首，脱不到关系。这个亦被台湾敲响了一个警钟，中共的渗透亦无所不在。在严加防范的重要环节，25日在青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分别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的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伊朗防长纳西尔扎德说，伊朗近日遭受袭击，感谢中方对伊朗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希望中方继续主持公道，为维护当前的停火局面、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发挥更大作用。董军则说，要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的协作配合，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有分析指，伊朗要中共主持正义，这个是在核设施被炸之后来找靠山诉苦了。 美國總統特朗普所說的核設施被摧毀後，伊朗可能真的再沒有能力再製造核武了。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25號發文表示，伊朗核設施已經被摧毀，其他說法都是假新聞。近日烏克蘭媒體《基輔郵報》報導，約600名中共軍人訪問俄羅斯軍事基地，計劃以俄烏戰爭經驗為基礎展開訓練。消息引述自烏克蘭情報總局，指克里姆林宮允許中共研究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的作戰經驗，顯示俄方意圖在與西方的全球對抗中拉攏中共。報導指出，中共軍人將接受針對西方武器的應對訓練。烏克蘭情報人士表示，這個表明俄羅斯正在試圖深化與中共的軍事合作。澤連斯基24號向媒體表示，中共無人機對俄羅斯開放，卻對烏克蘭封鎖，此言突顯烏克蘭對中俄關係的擔憂。分析人士認為，中俄軍事合作的深化可能加劇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影響全球安全格局。五角大樓6月23號在阿拉斯加成功測試了遠程識別雷達，它可以偵測來自中共或者俄羅斯的導彈威脅，令中俄膽寒。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份宣布金穹導彈防禦系統的設計方案，引發中共焦慮和不滿。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5月份宣稱，金穹具有強烈的攻擊性，違反外層空間條約的和平利用原則，有引發太空軍備競賽的風險。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表示，金穹項目旨在保護美國免受新興導彈的威脅，而非加劇衝突。不過，五角大樓6月24號表示，雷達在測試中成功獲取追蹤並報告了導彈目標數據。除了支持導彈防禦之外，雷達還將跟蹤太空中的物體，提供太空領域感知能力。這個是金穹計劃的另一項關鍵能力。據悉，這個是一個耗資1750億美元的導彈防禦計劃，旨在防禦來自中共和俄羅斯的下一代空中威脅。首爾當地時間25號，南韓前總統尹錫月的123戒嚴案調查迎來戲劇性轉折。負責調查尹錫月內亂案的特別檢察官
趙銀色
提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對尹錫月簽發拘留令，但在當日被法院駁回。不過法院駁回之際，反而要求尹錫月在這個禮拜尾必須到案講明。自由時報指出，之前尹錫月三度拒絕出席傳喚，特別檢察團隊要求以妨礙特殊公務執行等罪嫌將其逮捕，但法院審理後認為尹錫月方面已經說如果特檢再度傳喚將會出席，而在法院裁決出爐後，特檢火速採取行動，立即正式通知尹錫月及其律師團隊，要求其在28號上晝到案。這個舉動可能會引發一場全國矚目的週末攤牌。韓媒揭露，特檢之所以強力要求逮捕，是因為掌握了尹錫月妨礙調查的具體嫌疑，包括下令警衛處人員抵制特檢行動，以及指示前國軍特戰司令官郭忠根等人刪除其防監聽手機內的資訊。現在尹錫月是否會在28號現身講明，引發外界高度關注。而尹錫月方面主張，當時高層公職人員犯罪搜查處嘗試執行逮捕令的行為本身就是非法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拒絕配合逮捕的罪嫌亦不成立。另一方面，當日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刑事審判第34合議庭25號針對前國防部長官金龍顯簽發逮捕令，
趙銀色
以金龍顯涉嫌妨礙公務執行、教唆毀滅證據等為由，提請法院批准逮捕。法院認為，如果釋放金龍顯，會有銷毀證據的嫌疑，應該作出上述的決定。
6月16日法院決定對金龍顯採取取保候審的措施，但是金龍顯拒不接受，並且堅持應無條件釋放的立場。隨後特檢組18日對金龍顯進行追加起訴，申請了新的逮捕令。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12種天然成分匠心調配，為你帶來每日活力新生。操訪健康520網站，了解更多訊息。25號消息，幾千個 Facebook 用戶群組遭遇無緣無故地暫停封禁，對此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證實是技術故障導致了這場網絡群組災難。多家媒體報導，很多群組管理員反映他們收到模糊的通知，指存在違規的行為，例如涉及極端主義或者不當黃色內容。然而這些群組之前並沒有任何違規的情況，大多數被關停的 Facebook 群，包括寵物相關、遊戲玩家、親子、室內設計愛好者、寶可夢以及機器鍵盤技術社群，影響的社群有大有小，人數從幾萬到幾百萬不等。一些 Facebook 的群組用戶表示，他們管理的幾個群組幾乎是同時遭到關停，失去訪問權限或者被 Facebook 刪除，個人帳戶亦被鎖定。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大規模暫停活動發生的前一日， Cyber News 的研究人員報告說，他們發現了大規模資料外泄的事件，Facebook、Google、蘋果等網站的160幾億個用戶密碼被黑客竊取。相關的問題激怒了大量 Facebook 客戶， Meta 公司緊急宣布從24號已經開始解決問題。官方聲明指出，我們發現一個技術錯誤影響了部分 Facebook 群組，我們正在修復這個問題。過去幾個禮拜 ，Meta 旗下的其他群組亦報告了停用事件，還有一些 Facebook、Instagram 已經投訴了幾個月，表示他們的帳號被刪除，但申請未有結果，並且被自動拒絕。雖然 Meta 公司還未透露問題的原因，但一些用戶懷疑 Meta 的人工智慧自動審核可能是罪魁禍首，但有其他使用者威脅要提起集體訴訟，令 Facebook 賠償他們的社媒損失。現在名為追究 Meta 的責任請願書已經收集了幾萬個簽名。美國科技制裁令導致中共的半導體行業高度受限，同時中國經濟景氣不斷下滑。近日有可編程處理器 DPU 大廠南京森啟源半導體員工透露，企業已經停發將超過三個月的工資了，而且暴力裁員不給賠償，取消年終獎金。另一方面，有上海官員透露，上海有半數郊區的公務員面臨斷糧都不遠了，生活十分艱難。南京森啟源半導體內情人士指出，公司從三月之後就停發工資，而且還會差別對待員工，有人三年都沒有年終獎，獎金沒有發，被拖欠二十幾萬年終獎合工資。有些人一直都有薪水拿，企業亦給在職的員工發今年三月的工資，但三月離職的不給發。有員工在默默上發文表示，公司 HR 直接當住警察的面話，就是不賠償不發工資，有本事告我們吧。不少員工投訴企業直接擺爛，要求歸還血汗錢。森啟源研發中心在上海、南京、北京、武漢都有分部，亦有海外分支，還不知道其他部門是否有類似的情況。近年來，美國政府實施技術出口管制，中共當局投入大量資金推動半導體業自主化，但是從現在來看，越來越多的企業難以正常運營，同時中國企業的科技能力仍然缺乏顯著的突破。 X 平台網友引述測評機構的消息說，華為新的電腦 MacBook Fold 仍然使用 7nm 晶片，造價高達 25,000 元的人民幣。對此網友評論說， 现在华为做这些事就是被舆论带风向的。华为的三折叠手机都是用透明盒包住放在手机店里面给消费者看的产品，真的买它的也是太少见了。另一方面，有社媒网友表示，上海知情人士说，近期某个市入面的官员透露，上海郊区各区的公务员已经没钱了，令上海市区的各区给郊区公务员分一些经费帮忙，令徐汇区帮奉贤开支，长宁帮青浦，闵行帮松江，以前上海 GDP 排第二的松江现在沦为倒数第二，松江大企业 80% 都搬到东南亚去了，导致松江区失业人口多达近6万人。这个是上海的经济情况，外地更不用说了，世事极恐。25号消息，越南国会通过法律，将包括涉嫌间谍、腐败、贪污、运输违禁药品、破坏国家物质和基础设施、旨在推翻政府行动等8种罪名，改为最高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令华裔女首富巨贪执翻一条命。法新社报道指出，68岁的华裔女商人张美兰之前因涉嫌策划越南最大规模诈骗案被捕，涉嫌金额多达270亿美元，这个相当于越南 GDP 的6%。在国会通过法律之后，现在张美兰面临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不再有被注射致命药物的风险。张美兰的律师表示，她的客户对此非常高兴，而且越南政府还表示，如果张美兰归还75%的贪污钱款，并且符合一定的条件，张美兰可能会获得减刑。越南国家媒体指出，只有在越南最高法院的裁决之下，相关减刑才能够生效。除了涉嫌贪腐之外，张美兰还因洗钱判处30年有期徒刑。10几年期间，她通过和越南西贡商业银行的债券合作欺诈，盗取了数10亿美元。数万名将储存投资在西贡商业银行的人损失了存款，因此上街进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相关欺诈案亦令投资界对越南经济稳定的程度产生了质疑。公开资料显示，张美兰出生于西贡，现在是胡志明市，祖籍在广东汕头，是越南第四代华人。1992年成立万盛发集团，从事商业、餐饮、房地产业务，丈夫朱立基是香港人。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